鲸鱼散步是胖鲸智库分析师小姐姐们制作的一档文化与娱乐吐槽节目，顺便鼓励品牌们商业向善。节目充斥着具有局限性的个人观点，请批判的看待和爱护我们。啊，我们已经到鲸鱼散步的第四期了啊！
给自己鼓鼓掌。
对，我们两个人，一个是创业者，一个是那个日理万机的分析师。我们竟然已经做到了连续四周的周更，我真的是太佩服我们自己了。然后在这个期间呢，其实我们收到了挺多的留言跟私信的反馈的，就是我们非常乐意能够跟跟大家有这样的交流。然后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然后念给大家听一下。就其中有一个听众，他反馈说呢，就听了我们讲婚姻制度的那一期之后呢，他跟他自己的相亲对象冷战了一天。因为他的相亲对象很害怕，就是这位朋友他是就是也是不婚主义，这样就是失去了相亲的意义。嗯，
但我们那期其实在讲婚姻，就是如何理性客观的看待婚姻，也不是劝大家不婚。
对对对，是的，就是你们就是真的冷静看待好了，就想好了之后，就是还是非常欢迎进入婚姻制度。
对对
对,
对，
嗯，这个人选择的问题嘛。那还有那个听众跟我们说，他说在家。因为他是已婚的一位男性，他说他就只敢听网红那一期，因为他自己从事品牌营销工作的，他说嗯，我是在学习那个媒介的一些变化，他也不敢听婚姻那一期。
就这期有这么扎心？
对，我也好奇，就鼓励大家就是要正视自己啊，还是可以跟夫妻还或者说情侣双方一起来听一下的。
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讨论。
是是是。 好的，那今天我们要讨论什么？
对，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个也是最近在互联网上那个引起广泛热议的一个事件吧，然后就是一个清华的硕士男生，然后他的一个征婚帖引发的一系列的讨论。
嗯，
那我们就是为了让不知道这件事的大家来快速了解一下这件事情，我简单介绍一下，他其实就是在豆瓣发了一个很正常的征婚帖。但是为什么会引起讨论呢？就是他的包括他的学历，他清华那个硕士毕业，然后在那个姚班也是一个顶级的这样的一个，
精英中的精英。
对对对对对。然后收入也很可观，他在山西的一个城市，然后收入大概是50,000元。
嗯，
对。然后他的外貌可能有一些卡住，
词穷。
对，我不想伤害他，因为他其实因为自己的外貌受到了很多这样的攻击嘛。但是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他的那个，
就体型上是比较有一点胖胖的。
对对对对对对。
对，
然后还有就是他那个在微博上的一些言论吧，然后被翻出来，然后受到了攻击。其实我觉得他主要被攻击的点是他那条微博里表达的意思，然后他的意思是为了增进好感，然后男性可以有意无意的触碰女性，然后但是因为有不少女生其实是深受这种所谓技巧的困扰的，所以这条微博在我的观察里是一个比较大的引爆点。
嗯，
最终让这件事情从豆瓣然后扩散到了微博乃至整个互联网。
嗯嗯，那我们可以先来直接看看他这几段表述当中的一些逻辑问题，因为这些逻辑问题是跟我们现在热议或者说我们很值得关注的几大议题是紧密相关的啊。然后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还有我们收集到的一些朋友他们觉得困惑的地方。那在这之前呢，我想要强调一点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目前互联网的议题在讨论的时候它会有个通病，就是情绪大于事实，然后我们绝对不鼓励人身攻击和无意义的谩骂。
嗯嗯嗯，
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讨论并不是针对这位当事人。
嗯，
而是这个表述背后的文本透露出的一些逻辑的一个问题。
对，我其实一开始对这件事的兴趣没有那么大，但是他后来因为这些热议，然后他发了一个回应，然后这篇回应里边我在阅读的时候我就冒出了很多个问号。
嗯，
然后他的这个回应的题目是关于内卷、身材焦虑、性别意识以及近来热度的回应。我在这里简单的回顾一下这则回应，然后我们边回顾边跟大家梳理一下我的问号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嗯，
这个全文的话链接我们应该会贴在 show notes 或者是评论区里，大家可以边听边对照阅读，因为毕竟我们是要做一个文本的讨论。
嗯，
还是很重要的。那个关于他身材的讨论和外貌的讨论这一块的话，他说是因为内卷很严重，他要花很多的精力在学习和工作上才能保证不会落后， 然后所以他疏于自我管理，然后他解释了那条他被批评最多的那个微博的言论，他说
就是触碰女性那个，
嗯，对对对，触碰女性以增加好感，
嗯，
他说现在回头看，然后年轻而不懂章法的日子恰好是一个男孩子最可爱的日子，为了得到心爱的女生他可以做任何事，包括阅读把妹达人等等不尊重女性的书籍。然后他说他自己并没有实施这个想法，只是在微博上发了一下，然后只是想了想都要在三年后被批判，他觉得这是件很悲伤的事情。
嗯，所以年轻不懂章法恰好是一个男孩最可爱的日子，他其实有点错把幼稚当天真了。而且我记得他当时发这个言论的时候也不是一个青春期吧，他已经成年了，
对对，
20-25岁的样子。
所以这个也让我就是问号出现，就是为什么男生可以一直觉得自己是
至死是少年，
对对对，
是
一直觉得自己是孩子，然后这个是一个我很难受的地方。
嗯，
然后我的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了，他看起来好像是不怎么会谈恋爱的，然后在这个方面他的能力也是比较低的，肯定是比不上他在学习或者工作上面的能力的。那么这个恋爱这项技能我们到底应该如何习得？就是好像回忆了一下，其实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怎么去谈恋爱。
嗯，
我们可以参考的经验都来自于小说、影视剧，或者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互联网上这种乱七八糟的技巧。
就你说，就比如说恋爱了，就是我们小时候生理教育课的缺失，对吧？性教育的缺失，我们从哪儿来的？我相信有整整一代人是认为我们是从那个垃圾桶里捡来的，或者是从我小时候得到的版本是从胳肢窝里面出来的，就是等等，就是这种。
对，这个确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对。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我第一次读这篇回应的时候冒出最多问号的地方，也是我看到最多人讨论的段落。
嗯，
然后他认为呢，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少数成功者挤占了适龄男性的择偶空间，这让大部分男性找不到方法去吸引异性。我第一个反应是，成功者真的挤占了适龄男性的择偶空间吗？
嗯嗯嗯。
然后这个跟大部分男性找不到方法吸引异性它是有因果关系的吗？然后社会或者是其他人需要为这个择偶空间小负责吗？
对，就这个特别诡异，你知道，这个是我觉得他这个文本表述里面我最觉得困惑的一个逻辑关系。
我看不懂。
对对，他我后来想了一下，他这个问题其实他是把这个性弱者，就是我比如说恋爱经验缺乏或者是缺乏人气的这一点，他把自己等同于社会弱势群体或者是边缘人群了。当他画上这个等号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需要社会来为他负责任了。嗯，你知道，就是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夜女》这本书嘛，上野千鹤子，他其实在书里面有专门一章是写就是无人气男的夜女症。他大概是这样子，他说随着恋爱和性市场的自由化程度加深呢，就有了，就自然而然会有所谓的受欢迎的性强者和不受欢迎的性弱者。那我们这位当事人按他自己的表述，他应该是属于把自己划分到性弱者那群体了。那性弱者他会很喜欢将自己在恋爱市场上不受欢迎的弱者地位与社会弱者或者边缘群体的一系列的人群画上等号。
对，所以其实他们是可以画等号的嘛，就是
并不能，就你知道，其实我们弱势群体它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名词，它是指说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由于群体的力量或者权力相对较弱，因而在分配和获取社会财富时比较少、比较难的一个社会群体，所以他们处于一个比较贫困的一个状态。那弱势群体这个定义本身它是根据人的社会地位和生存状况来决定的，而不是说生理特征或者是体能的状态。
嗯，
对吧？所以就是你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它其实是 vulnerable groups 或者是 underprivileged， 对吧？
嗯嗯，
那我从我们的了解来看，
privileged，
对，他非常 privileged 啦。而且他之前毕业之后，
月薪都很，
对对，他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应该是谷歌，嗯，后来他因为某种身体的原因他就放弃了，然后回去县城去二本去教书了嘛。但是在任何层面上，他绝对是不属于弱势群体的。
嗯，
然后就回到刚才你说的那个，当他觉得这个是社会要对他负责的时候，他会忽略其实 自己的恋爱技能或者说社交技能是需要被修炼的
哦、
他会觉得说啊、哦，我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我要读书我要找 好工作了，那我恋爱技能弱点是应该的，就是这个不是问题，但其实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修炼、哦、除了就是你知道好好读书之外的一些其他的能力，沟通能力，然后幽默感啊，或者说情商的修炼等等。
嗯，
因为你看我相信你身边应该从小到大也会有就是看上去其貌不扬或者有的是胖胖的或者是身高没有那么高的男孩，但是他们还是很有魅力
的
他不是性弱者，是还是身边有很多那个。
你知道我就很喜欢去看 live 嘛、嗯、然后其实
乐队
对吧，
我
这样的人
我现在脑海已经有画面了你知道吗，
我点一个名，但我没有攻击他的意思啊、
嗯、
就是刺猬的子健嘛、嗯、然后大家就
不爱洗澡的那个子健是吗，
对对 对, 对, 对，说图他什么呢，图他不爱洗澡啊但其实他其实还蛮受 女生欢迎的，
很可爱，
他 们是对很多女人迷的，
嗯嗯，
就是他就是长得肯定也不能帅啊，不算帅啊、
嗯、
对对，
他子健好像也是那种天才少年，我记得他
哦，他也是成人他以前本职工作，
而且就是不修边幅然后胖胖的
对
吗，
对对对，
但是并不影响
他
的魅力，
对
对
他是有魅力的、
嗯、
其实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东西跟他的外在的条件可能关系确实没有那么的大、
嗯、
对、
嗯、
但是好像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把这个东西跟我们的学历职业还有就是财力这些东西做挂钩，
嗯，
所以
我觉得
是有一些误解的大部分，
嗯，很多可能不光是男性女性，就是我不说性别、
嗯、
就是很多人其实是会对恋爱或者是对方怎么看他或者对方的择偶有一个幻想的，这个幻想可能往往不是正确的、
嗯、
他会觉得对方就是喜欢有钱的，
对对对，
或者就是喜欢穿什么嗯，我不知道小短裙或者类似的、啊、这种，但也许对方并没有那么不堪，
对对对对对，但是就很奇怪，这个想法、
嗯、
这个幻想到底是哪里来的呢、
嗯、
这个东西其实又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 很大的问题、
嗯、是是是，
我们后面应该也会涉及到，对对对、
嗯、
那我们现在再回到他这个文本里、
嗯、
我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其实在这个文本里面讲到了，他说不只是女性，男性也是性别议题的受害者、
嗯、
他们的存在是被忽视的，他们的诉求是被压抑的、
嗯、
然后他提到了两点他认为存在的对于男性的压迫是他最能直接感受到的、
嗯、
一个是丈母娘对彩礼的要求，另外一个就是从小到大男生都受到要做一个男子汉的教育的要求，然后他就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认为男性除了辛苦赚钱当工具人之外是不是还有存在的价值，对于这个社会来说，说实话我持有的观点跟他是一样的，我认为父权制是在压迫所有的性别的，
嗯，
不过其中最直接也是最严重的受害者肯定是女性，
嗯嗯嗯，
对，
他这段话其实逻辑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看到了父权制的压迫是不分性别的，但是就是包括他对男性的压迫、
嗯、
但是他却搞错了是哪种压迫、
嗯、
他刚才提到的那个其实并不是对男性的压迫，后面我们也会讲男性的压迫有另外的其他的东西，但是他却 miss 掉了，就是错过了，嗯，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想要讨论这个事件呢，因为他整个背后这个文本的逻辑背后延伸出的几个议题是我们觉得还蛮值得讨论的，一个是说为什么男性啊他自己已经意识到了自己也是性别问题的受害者，但是他很多男性他不与女性站在一起，像父权制几乎就是你看杨笠那个事件，
对这个事情就是你说那些男生没有意识到也就罢了，他明明意识到了、
嗯、
但我从他的这个回应里面我也没有看到他说我们一起向父权制反抗
是
然后怎样怎样，他没有讲，他还是我觉得他还是会接受这条规则，
没错没错，
这个让我很 confused，
嗯嗯，对，然后那么第二点是说如果说刚才说的那些不是对男性的压迫，那么父权社会对男性真正的压迫是什么呢、
嗯、
以及婚恋市场是个自由市场吗，
嗯嗯，那我其实还有一个困惑是在文本之外的困惑，就是同样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嗯、
然后我们经常能看到女博士被污名化，我们已经接受了女博士被污名化它是一个常态了、
嗯、
但是我发现舆论好像没有办法接受我们对一个月入50000的男硕士的不认可，那这种双标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嗯嗯、
如果大家都是平等的话、
嗯、是，
对，
那首先比如说第一个我们来看婚恋市场是自由市场嘛，其实就是我们在做这期播客之前呢也对我们公司的一些00后们做了一些简单的访谈，对，就是我们的 intern 真的是一直在迭代从9596到00后，对，然后非常有意思啊，他们 看完这个文本之后共同的最大的感受是，他说他们就说这位当事人就这么想结婚吗？然后我问到其中一位说对婚姻的看法，然后那个同事非常非常认真的跟我说，他说我觉得人不一定要结婚啊，除非我要做特务需要一个身份做掩护，就是潜伏的那种那种剧情你知道吗？
年轻人很有，
对对，他们其实对于婚姻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已经有一个稍微比较清醒的认知了，但是在这之前我们社会其实好像是有一个共识，就是说人这一辈子我至少得有一个配偶吧，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有新娘的买卖啊，就是真的不惜不管是为了传宗接代还是我在村里面我非得有我要有个立足之地，就是拐卖买卖我都要有个新娘然后安在家里面。
对，这几年越南新娘的事情
是是是特别特别可怕。然后但是就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其实忘记了他恋爱婚姻它根本也不是属于人权啊，你说人权是什么，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尊严还有公正权，这就没有说我就是我社会要对你的恋爱或者婚姻负责的，对吧？而且就是你当你的恋爱在一个自由的进行的不非包办的情况当中，你一定会有说需求不被匹配或者你的预期得不到满足的情况。就比如说我相信那个当事人他不是没有女性喜欢他，他之前应该是有说
对
吧，他
有
约会，
看他之前的一些文本嘛、
嗯、
他其实是透露出了信息，就是有女生看到他的条件然后看到他的征婚帖就去联系他，然后出来有见过面、
嗯、
但是后来他没有讲为什么没有继续下去、
嗯嗯、
但是肯定是有女生跟他接触的、
嗯嗯、
对，
就只是说一个可能是需求的一个
双方的
匹配
不匹配、
嗯、
然后导致没有成功，
是是是。然后就是我们社会很多偏见它会导致我们很难去接受我们这一辈子没有办法去匹配婚姻或者匹配爱情这个事情，但其实我觉得人遇不到爱情或者说不结婚未来会成为一个常态啊，就并不是一个值得羞耻的事情。
对对，
就我身边也有朋友啦，就他们会觉得说身边的家人或者说同事给到他的一些反馈是说，如果你三十六七岁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如果你不结婚的话你是不是哪里不正常、
哦、
嗯，就甚至还有人说我离过婚都比我三十六七岁不结婚好，
这种观念好像还挺流行的、
嗯、对对对，就是说你离婚至少表示我是个正常人，我只是就是谈崩了呗，但是如果我一直不结婚就是不正常，我觉得这个太可怕了，而且是非常非常极端错误的一个观念了。嗯，
对。然后就是关于我最令我 confused 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意识到自己也是性别问题的受害者，但他不和女性站在一起，然后去一起去反抗父权制。这个问题我在一本书中得到了解答，然后这本书的名字叫《男性的衰落》，我在第一期里边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嘛。然后他给出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男人其实在潜意识里边是不断提醒自己生而掌权的，然后身为一个男性，然后他好像天生就自带了一张彩票，然后他被允诺他可以中到大奖，那这个大奖其实我们是很熟悉的，就是一旦你身为一个男性有权有势有钱，然后你就可以去支配和拥有各种各样的资源，然后女性只是其中的一种资源。如果听到这里你不同意的话，你只需要想一下这个社会讲给女性的听的故事是不是这个套路。那我现在能想到有权有势有钱的女性就是武则天和董明珠算了但是社会对他们的评价是什么样的呢？对，然后如果是跟他们地位对等的男性，大家对他们的评价又是什么样的呢？这个差别就很值得我们去思考了。那么其实这就非常好的解释了，这个彩票理论就非常好的解释了为什么男性他意识到自己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他也不愿意跟女性站在一起了，因为就算他拿不到最大的奖，他也可以得到一些小的奖。我觉得婚姻其实就是这个小奖的一种，然后他步入了婚姻，他其实就有了一个可以释放他性欲望的对象，然后他有了一个自己确定有自己血脉的孩子，然后很多时候这个妻子他还会包揽家务，然后相当于是他有一个这样的佣人，他还不用为他付钱。这其实就解释了为什么男性比起女性来说并没有那么抗拒婚姻，有的时候他可能甚至会娶一个他没有那么爱的人，就是他其实很清楚这个彩票体系是怎么运作的。他们一边因为没有办法得到那个大奖而感到愤怒，然后一边又甘愿去接受父权社会对他们的挫折与奴役。然后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想为这套 绝妙的体系起立鼓掌，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个天才啊！对，
这其实是一个共谋。
对对对，
他不愿意戳破这个共谋，因为那个大奖还吊着他呢，他觉得自己
有机会。对，
但其实是凤毛麟角，真的能中到那个大奖。
而且就算我得不到这个大奖，我也有小奖可以拿，
嗯，
我永远可以去压迫或者是压榨其他的不如我的人。
但现在就是连小奖都却已经快要没有的时候，然后他就会恼羞成怒，
会
容
易。
对
对，嗯，这个恼羞成怒的例子我们也见过很多。
那你觉得就是男权的这个真正的压迫，我自己我从他的文本里面我会看到一些，就首先有一个是择偶条件的一个外向化吧，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男性跟女性共同的一个压迫。我之前看那个当事人在北大鹊桥的那个发帖嘛，他其实是有分享自己的很多想法，包括他还贴出了自己的一些日记啊，一些就是很精神层面那些东西，他其实是想要去好好的去谈一场恋爱的。但是到后面呢，他发的征婚帖其实就已经开始顺应这个彩票相亲市场和彩票体系了，就是说我月入五万，我曾经在谷歌怎么样去，就其实他这方面的东西是我们都需要去反抗的。然而这位当事人选择顺应，但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他却搞错了，去反抗错了东西，觉得啊，这个是社会要对他负责。
因为就是社会灌输他的这个体系啊，社会告诉他，如果你这样做，那你就可以中奖。但是他没有中到奖，
对，
所以他就怨社会。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
因为是他自愿参与进入这个，
听起来很合理，对不对？
听起来是合理，他觉得哎，社会真的是有点错了。
对，
但其实不是社会，就是父权的这个思想的错嘛。
对吧？
然后第二个，可能我觉得还是中国的整个这个基础的文科教育的这个缺失，就是比如说你鼓励男性就是去学理科，然后包括忽略文科教育，就是文科教育整个这个设计的体系其实还是有些缺乏和值得改进的。
因为这个也跟那个什么理科这种更好找工作，然后更好赚钱也是有关系。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是吗？对对对，因为好像人们养一个男孩，就是对他的期待就是他要赚钱，他要养家，所以他也说他觉得自己就是赚钱的工具人。对。然后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只注重理科不注重文科的话，他其实交流能力会有一些问题。对，然后就是他们其实也会缺乏文科所需要的这种情感的体验。然后这个就到了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对于男性的压迫，就是在于他们从小都被培养男子汉意识。
对，就我觉得就你刚才说的那一点，就是我们蹦出来很多形象，比如说不是说程序员不好啊，就是某一些群体我们会用木讷来形容。然后我自己会觉得这里面有一点非常微妙的地方，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如果一个男性感情丰富或者很善于表达，就觉得他很油嘴滑舌。但是其实我觉得有共情能力、体贴跟油嘴滑舌或者油腻其实是两件事情。就大家不要觉得说我男孩或者我成绩好或者精英男士我木讷一点就是应该的，我觉得我们不要接受这种
这其实就是刻板印象的一个伤害。
对对，为什么要木讷呢？如果大家都能更体贴更有共情能力不好吗？
对，他我觉得他其实凭借他自己的直觉找到了那个破绽在哪里，但我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去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他也问了嘛，他说从小培养男子汉意识是不是对于他来说是对于男性来说是一种压迫，然后男性除了辛苦赚钱做工具人有没有其他的价值。然后还是男性的衰落这本书也提供了一个答案。然后他这本书里的观点是认为就是这种男子汉意识的培养让男性回避了很多种的情感，就像你说的，然后一个男性的木讷好像是正常的，值得褒奖的、甚至是值得夸奖的，他不应该去表露他自己的情绪，然后这样会让他显得稳重得体，然后可靠，就是会以这种比较好的词来引导他往那个方向走。但是这也让他们导致就是没有办法和其他的人亲近的人，比方说父母或者是一个异性去坦诚相对，然后剥夺了他们情感求援的机会。那么他们的自我 这种被压制的地方，他就需要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建立，然后他就会把自己的自我价值和一个群体的地位做一个联系，然后在这个群体里面建立了等级制，然后通过这个等级制去判断自己到底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自己的自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完全靠一个外化的标准，
就他自己
来确认自我。
他当他没有自我的时候，他就要去寻求比较，在他自己心里没有一把尺，所以他要去寻找外面的尺去做衡量。
对，因为他没有办法，他回避跟其他人的情感交流，那就导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男性，他好像在跟人进行眼神接触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些犹豫和迟疑，他会有这种不自信的情况出现，然后他也害怕自己显得和他人很亲近。这个其实就是人际交往的能力嘛，这个其实是一个基本的互动，然后他都做不到的话，就更不要说谈恋爱了。谈恋爱是一种非常高级的，高级的技巧，我觉得。对，还有就是他们在这个群体里边，如果受挫，然后没有达到那个等级制的一个比较高的位置的话，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和权利的话，就会从他们认为的所谓的低等人那里去寻求自尊，然后这个。等级制里的低等人就包括了没有办法达到特定男性标准的人，也就是不够 man 的人，然后不符合男性模式的人，还有就是女人。对，然后我了解到这个运行机制之后，有一些我看不懂的社会新闻，我突然好像就能解释它了。就是我之前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在养老院里面，一个七八十岁，然后他可能行动不便的老年男性，他刚刚能够恢复自己的行动之后，他就去强奸了住在养老院里边的另外一位老年的女性。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惊，因为他看起来好像是关于性侵害的，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就是他在这个年纪和这个身体状态下，他真的能够获得性快感吗？我觉得其实不是吧，他应该是通过支配一个女性，也就是所谓的那个等级制里边的低等人，来确认自己的自尊依然存在。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也挺可悲的，对于男性来讲。对，他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办法了解真正的自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那么男性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其实那个书里边也有给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再那么强调阳刚之气，然后也不要再继续屏蔽自己的情感。我后来又看到了一个那个 TED 的演讲，然后他是一个那个研究人类行为的领域的这个学者，然后他名字叫 Brené Brown，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那个脆弱的力量，可以找到他的演讲。然后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寻找人与人之间的隐形关系，然后同时他会尝试去解读一些行为模式。然后他在那个 TED 里面分享了他的研究成果，有两个我比较感兴趣的发现。一个就是我们人体的运行机制是不允许我们选择性的屏蔽我们的情感的。一旦我们决定屏蔽一些我们认为不好的情感，比如说男性没有办法去展现的脆弱，然后那么其他的情感也会被一起屏蔽掉。那这就导致他没有办法体会更多的更加丰富的情感，那他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工具人，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工具人。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果对自己脆弱的那一面不接受，然后对他很残酷的话，这个就会让我们陷入到那个一种自我虐待的情绪里去。然后他在研究中发现，其实人们对归属感是有强烈的渴望的，然后同时也对关系的瓦解有着深层的恐惧，就是我们既向往和一个人建立联系，但又很害怕这个联系会崩塌。那么他就会给 找一些理由，然后比方说我可能永远不够好，然后我不够有钱，我不够瘦，我不够漂亮，然后就是编造了一个故事，然后去认为他们在意的人会因为发现了他们不够好然后离开他们。这个就导致他们会对自己非常的狠心，自我虐待，然后让自己不断的靠近那个理想的完美的自己，好确保这个关系不会崩塌。然后这个就会导致永远的在一个自我鞭笞的状态里面去。然后我发现那个摇班男孩他后来的那个回应里边也提到了这件事，他在讲他月薪3000的时候被嫌弃，然后没有钱，然后月薪50000的时候有了钱，但是又被嫌弃没有做好自我管理。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看现实生活里边，这两种人都在谈恋爱，他列举的这些条件其实不是他找不到恋人的原因。
而且我觉得就是显露脆弱其实是 就我不知道别人，但是我作为一个女性，我觉得如果当一个男性在我面前显露脆弱，其实是很有魅力的，就是他会，他不会脆弱，不是弱小，我觉得
对对对，
脆弱我觉得是一个很真实的一种东西。
对对，他在那个他甚至这个学者在研究的时候，他认为脆弱是衡量勇气的一个标尺，
是
你有多大程度愿意去袒露你的脆弱，那就证明了你有多勇敢，你有多勇敢的去面对那个可能不够完美的自己，
没错，
和包容自己的脆弱。
嗯，
这个其实是很显示他自己是有一个有勇气的人，他敢面对真实的自己。
不，那你说比如说杨丽之前说，嗯，我们就现在很热的就是男人就是这么普通却这么自信，
嗯，
那这个自信会不会也是一种自卑的伪装呢？
对，他们就是他们在那个制度里边，然后他们没有办法
不
去要求自己
自信，
因为如果一旦他们显示出了一点点弱势或者是脆弱的话，就会在那个等级制里面被其他的男性踩在脚下，
嗯，
然后就成为了那个低等人，
嗯，
所以他们就是没有办法不去自信。
嗯，
就是这个等级制真的非常的神奇。我现在都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展开去研究的一个东西。
嗯，
对。然后你刚刚说了嘛，就是你会比较欣赏男性的脆弱，或者是所有性别的脆弱。
嗯，
我觉得我也是，
嗯，
就是我找到了我为什么好像我很难去爱上一个男生，
嗯，
就是我其实是想去爱一个真实的人的，但好像我在男性群体里面看不到这样的人，他们好像每个人都带着那个男子气概的铠甲，然后，
嗯，
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打磨和抛光。我觉得而且很少有男性愿意为了和一个女性去建立联系抛弃自己的这副铠甲，
嗯，
他们好像就是为了这副铠甲活着的。
嗯嗯嗯。
然后我那天还看到了一个微博用户分享他的那个感情经历嘛，然后他说他发现大部分男性的恋爱思维都是类似的，就是一个男人他幻想爱的方式通常就是他要有钱，然后让这个女人在经济上获得来自他的宠爱和满足，然后对方就会因此而依赖他不离开他。
嗯，
你看是不是我前面说到那个那个体系，然后他好像就能获得对这个女人的排他性的占有，但是他在占有一个女人的同时他也不会放弃占有其他的女人。
嗯，那怎么办，现在女人也越来越有钱了。
这个就好像是一个小孩子，
钱已经留不住女人了。
对，好像一个小孩子在收集乐高，但是实际上女人的那个丰富的情感体验就是不会因为她有钱就轻易的去不离开她。
嗯，
对对对，其实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
是
的，
抒发畅快了吗？这个不话题。
有，
然后后面你之前不是提了关于女博士的那个污名化吗？
嗯，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我其实做了一些媒介的研究，也看了一些其他的研究，就是有一些 finding 我可以 share 分享给你了。就首先女博士这个词呢，就是如果你看词海里面的定义，它其实是指就是有才学的女子嘛。
嗯，
那但是你知道现在网络上的污名化嘛，其实很典型的就是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世界上人类分三种，
嗯，
男人女人女博士。
嗯，
就是它已经完全被第三性别化了，到了这个
程度，好像是已经是一个异类了。
对，
不属于人类。
对对，就是非常 ridiculous。
对
对，然后我看有大学学院里面做了一些基础的一些研究，他会去对比说我们的比如说官方媒体和互联网媒体上，当我们提到关于女博士的报道的时候，他的一些大部分的议题所在的类别以及他的正负面。然后我觉得非常让我惊讶的是负面的比例非常的高。官网和就是官方的媒体和那个互联网媒体的负面其实都是高达40%了，就是负面的这个报道。然后原因我觉得其实还挺好理解的，就首先第一个，我们本身就是在一个我们男权的集体无意识的状态，就是男权笼罩我们中国社会已经到一种就是我们已经是温水煮青蛙，就很就甚至很多信号我们都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势必会影响我们在媒体上的一些呈现。那包括那女博士高学历这一点，以及高学历背后带来的可能我就是追求事业或者没有办法平衡家庭，这个就是已经是对传统的这个家庭和男权的社会的这个观念的一种很大的一个挑战了。
嗯嗯
嗯。然后这个是一点一个很根本的一个理念。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商业化的这个市场环境呢， 就是使得我们媒体一定会去追逐这种欲望。当这个女博士被像一个我不知道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东西之后，一个人之后，其实媒体就会不断的去消费这个理念，不断的去加重
刺激大家的
欲望去满足，就是获取流量嘛。
嗯，
所以你就会看到现在大众媒体上流行文化的那个媒介上对于女博士的这个露出和显露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我自己在我们中国就是渗透率最广的搜索引擎上
不想提他名字
对那个输入了女博士，然后就是你会看到前几个都非常可怕。第一个出来的是女博士真的不好嫁吗？第二个是说女博士找个男朋友特别难吗？然后第四个是说22岁女博士一觉醒来浑身无力住进 ICU， 然后
这她住进 ICU 跟她
女博士
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呢？
真的。然后如果你看那个视频，然后也是非常可怕。第一条是30岁漂亮女博士至今单身，母亲说出原因，然后有一个名人冒号，没想到这么惨。然后第二条，女博士还正常吗？然后第三条，清华女博士相亲吓退男嘉宾，我 hold 不住，只有清华校友敢接手。
你要 hold 住
对 hold 不住难道是还是女博士的问题了，不是你的问题吗？然后金星就说，女博士半年内相亲50多次，现场情绪崩溃，台上嚎啕大哭。你看这关键字，相亲50次，情绪崩溃，嚎啕大哭，就是你跟女博士放在一起的这些符号用文字都是一些什么样子的词，
非常负面。
对，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女博士找个男朋友特别难嘛，就特别有趣啊，这个帖子你点进去呢，你就差点分不清到底是友军还是敌军。就那个人他想表达的意思是说，那个你们不要对女博士有误解呀，不要害怕他们啊，他们其实很好的。好在哪儿呢？他们跟普通女人没有区别。首先他们每天和家庭主妇一样到菜市场买价讨价还价，回家还要做家务呢。我认识很多女博士，他们做的家务比丈夫还多呢，而且他们的颜值也都在及格线上以上啊，皮肤也很白皙，并不是外界所想象的相貌不好等等。我就是我真的我记得崩溃了，
我不知道这是在干嘛。
对，
这是在干什么？
这是在干什么？就是女博士，我还以为她想要就是说一些什么，就是真的是在 defend， 就是维护的话，结果就是完全就跳进以前的那个套路里面去了。
把女博士放在一个好像是怎么讲，婚恋市场上对女性的评判的标准一样，就是她们其实跟普通女性一样，也是可以做家务的，
对
婚姻也是有价值的。
对，
大家不要觉得她们对婚姻没有价值。
对对，就是所以女生就很难啊。就现在中国，我们之前也写过，就中国女性其实是在夹缝中的嘛。
对，
就我们一方面因为比如说独生子女，就包括以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就是龙跟凤的这个压力，其实现在都放在女儿身上了。对吧？就是以前我可能还有一个儿子去分担成龙的这个。那现在又要成龙又要成凤，然后女孩你自己要经济独立啊，你要拼事业啊，但是你家庭的这个责任你不能卸下啊，就是特别多的要求都放在
这个。其实就跟传统的婚恋市场上，就是很早就把女性的社会身份和那个婚姻身份，然后还有就是社会价值和婚姻价值区分的非常清楚是有关系的。就是其实女性从这件事开始也慢慢的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只要去想当一个女博士和一个男博士，或者当一个男公务员和一个女公务员同时进入相亲市场的时候，相亲市场会给他们贴什么标签就行了。就你刚刚说的那个文章，它其实就是在给女性贴她的那个婚姻价值的标签，然后她讲的那些东西全都是利于那个婚姻的，
没错，
或者婚姻生活的，或者是家庭的角度出发的，然后就是不去看他的社会价值的。但是我们在看到比方说这个事件的男主角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在相亲市场上是讲他的社会价值的，他没有在那个自己的征婚文里面展示出任何对于家庭的价值，或者是任何婚姻的价值。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差异，
就像
和双标，
就是贤惠这个词，你知道吗？就是
贤惠这个词，我们在跟同事聊的时候，然后有一个我们的女同事，她自己做了饭嘛，晒到朋友圈，然后她其实是想说自己给自己做了一顿很好的饭，然后自己又好好照顾自己。
对，
下面就有一个人说你好
贤惠，
然后她当时就觉得非常冒犯，
这就很有意思，因为贤惠本来是一个好的词来的，但是就是当这个词它只用来
形容
女性一个性别的时候，它就有巨大的陷阱在里面。
对对对，
所以我很喜欢用贤惠形容我男朋友，我觉得很多上海男生都很贤惠，
就很好啊，
对，就做饭啊什么
的。他们其实是在婚姻价值这块是很高的，然后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在选择自己的配偶的时候会去考虑婚姻价值和他们的社会价值，其实是同步去考虑的。就像婚姻市场同样要求今天的女性又有工作然后又可以顾家，这个其实在那个所谓男女平等这样一个意识已经灌输到我们脑海中的时候形成的一个新的现象吧，我觉得算是。
就你看其实中国不是养娃经常会有父亲缺失这件事情吗？
对对，
丧偶式的育儿。但是你看比如说像在澳洲，你走在街上其实你会发现很多都是爸爸在带娃的。
对，这个其实生育这件事情大家是一个家庭嘛，其实就是应该去共同承担这个责任的，因为你女性她也在工作也在赚钱养家，不是说现在只有男性在做这件事情。对，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我挺 confused 一个潜规则，就是在职场上有一个这样默认的规则，就是一个已婚的男性他会被贴上靠谱的标签，然后他可能会被看重，然后得到上边的认可，有更多的晋升的机会。但你想一下，一个已婚的女性，她在职场上的待遇是怎么样的呢？我觉得最近有很多类似的讨论，大家也很清楚了。然后这种双标是为什么而存在的呢？就是这个其实是，
就已婚的女性是说她会要花很多时间照顾家庭，以及她可能接下来要生孩子会怎么怎么样。
对、
嗯、
包括像那个面试的时候，虽然这个是不应该被问到的，但是通常女性都会被问到，或者是对面面试你的人一定会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生育情况，然后你的婚姻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她会考虑你要不要生二胎，然后如果你已婚但未育的话，你很可能会失去这个工作机会。对，这个其实是默认的一个潜规则。就是所以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女性她拒绝进入婚姻或者是选择离婚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她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衡量标准，这个双标是有问题的。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不擅长恋爱然后或者因此而感到困扰的男性，你今天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去了解女性的这种思想上的变化，然后你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去把你那个所谓的把妹达人或者是什么什么类似的技巧然后放在一边，你不要去看它。对，烧了吧，
烧了。
然后你真的去了解一个真实的女性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比我了解男性要容易很多，因为女性是很乐于去分享他们的苦恼和真实的感受的，但男性好像一直藏在那个阳刚之气的盔甲之下，他不去讲自己的情绪和感受是怎么样的。就是我觉得不要去害怕面对女性的真实的想法。对，这个可能是你构建一个良好的两性关系的第一步。
很长的路要走，这个对。
对，然后我可能最后也做一个总结吧。就是我们在准备这期内容的时候，在各种平台上看到了很多的观点，然后它是各有立场的。其中有一个微博博主他做了一个概括嘛，然后我觉得是比较全面的反映了目前的现状的。他把这场讨论总结为交叉打拳，认知错位，就是一个男性他拒绝当饭票，然后一个女性他拒绝当家务的奴隶，这个本来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重新彼此平等认识的开始。就是一个新时代的婚恋关系应该要建立在审美、情商、经济条件、然后趣味、动手能力、双方在生活中的合作的积极性这种非常多重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因为依然有大量的不愿意脱离旧秩序和传统标准的人存在，所以这条路好像走得非常的困难，然后大家都在各说各的。然后我觉得类似的争论可能是不会停止的，但我希望我们能在这种讨论中进步，而不是倒退回去。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我们在讨论，在中国社会讨论所有的议题，就是如果有一个维度的话，一到十，就是我们其实这个价值观 你会发现在一到十的这个程度上都布满了人，
嗯，
就对于每个议题的认知程度都是在这个维度上广泛分布的，所以就是会出现你说的这个交叉打拳的这种各种穿插着乱箭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特别混沌，
就是其实 A 跟 B 讲的根本不是一件事情，
对对对，
然后但是他们好像最后不去讨论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
嗯，
而是直接发泄情绪，
嗯，
这其实对于推进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嗯，
反正我是这样认为的，
嗯，
虽然不过他可能声量比较大，会引起更多的人参与，
嗯嗯，
然后并且意识到这个问题存在，也算是他的一个好处吧，
是是是，
嗯，
那我们就希望他进步，并且在进步过程当中我们要警惕，因为 大步的退后其实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嗯嗯，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嗯。Bitty boppy betty, bitty boppy betty, bitty boppy betty boo boo. On week and cheese your honey, then comes Monday, and that'll be sir to you. Bitty boppy betty, better known as Billy, he's the up and coming local DA. A fearless crime fighter, political insider, sure to be mayor one day. But after work on Fridays, off comes his necktie and on come her diamonds and pearls. You better get ready, 'cause now Billy's Betty, everybody's favorite girl. The underbelly of the city, that's where you'll find Betty, Friday to Sunday night. Is she working undercover, or just a fun lover? Either way, that's alright. Bitty boppy Betty, what a bouncy beauty, so sophisticated and refined. She's a boy who doesn't show it, and though the guys all know it, none of them seems to mind. When Betty starts a bopping, the joint starts a hopping, she can twist and bend the whole night through. You really can't ignore her, and if you don't adore her, there might be something wrong with you. Hard on behalf of our town, upholding law and order, talking to reporters and keeping us safe and sound. If there's a moral to this ditty, it's not to judge Betty, Billy, or anyone, 'cause life's a lot richer with a healthy mixture, and not to mention lots more fun. Bitty boppy Betty, bitty boppy Betty, bitty boppy Betty boo boo. On weekend she's your honey, then comes Monday, and that'll be sir to you.